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六点一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我们继续邀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非常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了。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在节目之前我们俩也在谈论啊，最近在大家的微信的手机上大家都在转一个消息，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消息，可是这个文章却非常感人，就是关于之前非常著名的这个工程的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人员吧，高科技人李开复先生啊，他最早呢是微软，后来是 Google 的大中华区的总裁，结果呢在他52岁正是事业巅峰一路顺风的时候，突然被发现是患第四期淋巴癌。
对，
那么经历了17个月的癌症这种治疗之后，他现在呢又重新恢复到工作岗位，可是呢他写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文章和接受的一些采访，拍了纪录片之后被广泛的被大家去转载，其中呢就谈到了他自己在补修死亡学分，讲到了他自己一直在忙于工作的时候重新再去思考生命应该怎么样去生活才圆满，其中他也讲到了很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点，比如说他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情况之下，身体没有什么异常状况的情况之下，突然被发现呢就是这种淋巴癌。所以想听听从医生的角度，您也比较熟悉这位您的前学长啊、哦，对，前辈了，对，您是怎么看他的这个故事的？
其实好消息是说前一阵子几个朋友，好几个好朋友也是李开复先生的朋友，就跟我讲说他李先生恢复的不错，
嗯，
他说他其实做过化疗放疗以后，他其实蛮 surprise 他。Survival 的还不错了，精神出来也正式出来演讲了嘛，
是，
所以也可能恭喜他的他，但是以西医的方式啦，其实几个朋友帮我介绍给他认识，可是那时候他已经做过这些处理了，我想他就继续他原来的西医的处理方式了。那李先生其实很李开复先生其实很累啊，他其实他自己承认他的生活很不正常啊，
每一天都是10几个小时的工作，
不止啊，他晚上不睡觉嘛，
而且他有时差，对
啊，那后来他又出去做 investment， 做 incubator 啊，这种创投，
对，
那也是非常脚步非常非常快的一个行业了、
嗯。
那尤其在中国，他常也飞台湾、飞美国、西谷啊，到处飞，所以就说这生活很不正常。
嗯、
那刚回到主持人讲说他说他身体没什么不对劲，
对，
检验报告都正常，
是，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西医的所有的检验，就是 annual physical check 都很正常，可是在中医来讲其实很多细微的地方都也看得出其实有些问题在、
哦、
对，所以说中医其实现在慢慢越来越多的主流也开始接种中医了，就像我们常常讲说中医比较像是它有一个现代化来讲叫 big data 啦，大数据啦，就是说它会把一些你看起来跟健康不太相关的事情，
一些症兆，
然后跟它的身体上的变化有一些做一些关联的分析啦，
这就是中医的原理。
对，因为中医原来就是说望闻问切嘛，那脸色发青，那西医来讲脸色发青关我什么事啊，你验血报告都正常、啊、
对呀、
啊。那中医那想稍微在华人社区中长大过的小孩都会知道说哦，脸色发青有它的不好的意义在，
嗯，
对，就说他知道你是不是精神不好啊，今天心情不好啊，是怕冷啊，虽然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可至少会知道说哎，你该注意一下，
嗯，
对，那这种你说只有脸色发青当然不足以确诊了，
嗯，
但是中医就是从这种很小的地方收集资料。那我常常跟老美病人讲说，对啊，你验血报告出来说你的指数或高或低，可能还蛮准的，可是what next， 再下一步怎么样？好，那中医其实上说，你看每一个线索不是特别准，
嗯，
可是如果你100个线索都指向的肝，
嗯，
它比你照 MRI 还精准啊，你的肝真的会有问题啊。
而且它检测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望闻问切的这种方法推测出来的时候，几乎它有预见性的，
是对。
而西医的这个指标呢，它也能检测出来，可是等着它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时候，你的病已经形成了。
对啊，而且很多人在忙的时候，其实最近也蛮感慨，因为暑假到了嘛，所以我不少的病人，年轻的病人去打工去了。
对啊，这么长的假期，
那也不少年纪大的病人，他们小孩去打工、
嗯、
那现在就是打工这个很 hard， 就是说去 start、哦、那 Apple 还不是最好的 choice， 说 Apple 给的配很好，那可是很多人去 start， 因为希望有自己开的公司嘛、
嗯、
像我有个病人，他是 Stanford 几年刚毕业的学生、
嗯、
那个女孩子，她同班同学就是那 Snapchat 的 founder，
哇，那是新贵耶，
她压力很大，她说那她的朋友好几个像这样子，已经一个 billionaire 了嘛、
嗯、
那还有好几个都是至少是 multi-million 了、
嗯、
那她刚毕业 McKinsey 给她 job，
好
，McKinsey Palo Alto 就是 McKinsey Palo 算是很难进去的一个 branch， 他不想去，
嗯，
他觉得不够挑战。
天哪！所以这些年轻学子他们的心气儿也确实
是
高。是，
对，因为你看了很多这种故事以后，会觉得说人生可以哦花花绿绿，然后又有不但是在走在科技的尖端啊，同时又有很多的可能的 financial 的回报嘛。但是其实他妈妈也是我病人，所以他妈妈今天来我就跟他聊，他说他妈就说其实他觉得小孩子哦这样追求不见是对的。
其实我们开始谈到李开复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所有这些采访最让大家感动的就是他重新思考了一下他过去的生活，
啊啊
就是、到底什么是正确的生活，
你到底是在存钱还是在存幸福了、啊？
对呀、
啊，
你是求名望呢？他说每天都盯着他那个微博啊，他大 V 嘛，有多少多少点击量，他已经开始追求一个数字，他就在反思他这样的生活对吗？
对啊，然后像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那就会希望自己手上股票往上涨啊，自己的钱多。那然后呢，你存了很多钱，吃喝玩乐过了以后，但你说年轻人太早去看老子庄子也不好啦，太早就变成 monk 变成尼姑也不好，但是说在追求这个名利的时候要知道说，那你最后得到是什么，你要换来的是幸福吗，还是换来的只是就是说曾经一些数字啦。
所以最近呢跟我自己的小孩我也在跟他讲，我说能不能五线谱，咱只能看到五条线，你不要只看一条线，这样的话你的生活是不是就会平衡一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台湾政府也在这边刚刚成立嘛，台湾前一阵科技部部长有来，他们在 Silicon Valley 成立了的 incubator， 就是所谓的育成中心了。他说是国家级的，在 Silicon Valley 是第七个国家，但亚洲是第一个。他说原来都是什么芬兰啊、瑞典，就是非欧洲国家比较多。那日本很快要成立啊。那这个负责人正好是我以前的同事，原来我们公司 COO 了。那 Dr. Larry Wen 他也非常非常忙，他还在抱怨说他实际上这样两边飞，帮台湾政府做这些事情非常非常辛苦。那也看年轻人他们为了要来 Silicon Valley， 从台湾，他们这个计划是从台湾选团队送来美国三个月，
嗯，
那希望帮他们知道说怎么在美国找钱，怎么跟 Y Combinator 啊，跟着 Angel 啊 VC 去 mingle 啦，
嗯，
那其实很看得出来很多年轻人都很努力在往前走，
整个的这个势头，整个的环境，同辈的这种人才辈出，这种压力你自己感觉不到，
对对，
一方面很兴奋很挑战，一方面巨大的压力。
那我自己也从 Stanford 出来，也是早年也在同一个陷阱里面了，就是说一天到晚在比，哎，那个，但你说不会是 jealous 啦，到某阶段以后你不要说 jealous， 但是 envy 总是有啦，就是说你会羡慕人家说，哎，他以前念书好像也没有特别厉害，为什么他开公司开很成功，那但你不会说只是 jealous 是一个 negative way 吧，就是不好的意思，那如果是 envy 就觉得，啊，他做得很好，那我 I can do it too right，那其实上压力会越来越大。在 Silicon Valley 其实这种故事非常非常多啦，因为老同事 老朋友同学，哎，怎么突然一天摇身一变 IPO 了，那但第一个是说这种人还是很少很少了，好，
但是
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好，那另外就是说就算是那样子，到底谁比较快乐，那我会建议听众真的去思考一下什么叫快乐了，因为你存了很多钱不代表你买得到很多快乐，那你换一个方式，如果你要存很多快乐那就够你用啦。
嗯，其实我们现在今天这话题讲的比较玄而又玄了，对，但是我想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可操作的一个，其实也是跟您这个中医啊有着密切的关系。刚才我们提到了啊，你说你不让他追求不太可能，那么我们在追求的同时能够 take care 一下自己啊，心理层面的或者是身体层面的，同时呢我们还能够预测性的，而不是说等我发现的时候来不及了。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想大部分其实也不会那么的单纯说我身体有一些问题不知道啦，但通常都会不太介意啦。
哦，
对，那我举一个例子，这例子是还蛮有意思的，说一个小朋友才大学生，那他大一啦，那他正好放假，大一升大二嘛，好，那他回来到 Bay Area 找一份工作就上班嘛，那是妈妈托来看的，因为小孩子本来就是美国长大，对中医没有什么印象，甚至有点排拒嘛。
那妈妈发现什么情况了呢？
对，妈妈就觉得说他晚上会咳， 哦，他当然很晚睡，每天晚上都两三点，那睡不着啊，这个我们此之前先跟他沟通过了，他也还因为前面开始帮他照顾一些事情，他还觉得有效，所以他后来就蛮听话的。后来他妈妈才想到他有这个问题，就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嗽。
二十岁的男孩子，正常我们知道这身体最健壮的时候，
是
晚上睡觉每天都咳，
每天都咳，
而且
白天都没事啊，就咳到睡不好，就是说没有到说很糟糕，不是说那种我们讲的那种肺出问题以后，
没有说过肠不起 也没有发烧，
对，也没有发烧，什么都 OK， 可就是好像睡觉的时候就 out of nowhere，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开始咳。
好，同样这个现状啊，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如果发生在自己和周围的亲朋好友身上的时候，您会怎么做？您会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好了，这个妈妈很紧张，把这儿子拖到李宗医师，你拖到你这儿来，那么你是怎么看他这个情况？
对，其实你的小朋友本身还算蛮健康的，好，毕竟他年轻。可是有一个现象很奇怪，这么年轻，然后他也可能有运动了。好，那大学生，我想你不运动也跑出跑来跑去嘛，
一定是。
对，那他肚子挺大的，
肚子大，
会像40岁、50岁的成年人，
嗯，
就是少腹比较大，就是肚子凸出来。
嗯，
那
还有哪些？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线索。
肚子大，
对，就是说，那你会说你为什么肚子会大？他也不知道，好，没有任何原因，他吃的也不多。
您一看到这个孩子，第一个观察到他肚子大，
对，
还观察到哪些线索？
就靠这一个线索就可以知道说他湿很重。
哎，就这么一个线索，中医师就可以得出一个逻辑上的推理。那我们一会儿听听看，到底是怎么样从这个现象去推理出来他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其实从李开复这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啊，反思人生开始，来告诉给我们大家，其实我们不要说从玄学很高的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去储存快乐，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追求事业的同时，如果我们有另外一个角度去呵护一下健康的话，其实就不至于把自己的身体搞得那么糟了。那像刚才李宗医师谈到的这个病例，一个20岁左右的大学生，每天晚上都在咳嗽。那么他有没有到西医去看呢？最后西医是怎么给他诊断的呢？
他妈妈带他去看过，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结论，所以小孩子也不太 care， 爸爸妈妈也觉得奇怪而已。因为说真的，你去验那时候是验不出来的。
那给他用什么治疗了没有呢？
没有特别在治疗，
也没有特别治疗。
就是他是那小孩子平时也只不过跟爸妈讲，哎，晚上睡觉有点咳，那爸妈也不觉得。但暑假一回来到家里，才会发现说，哦，真的是每天晚上咳。
你看这个时候妈妈就赶快拽着孩子去到中医师看，那么李医师看到之后，首先就看到肚子大，然后你就得出来一个结论，他的湿气很重。
对，他说不止一个了，他一个，但是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线索。那他的现象，中医认为说，当你躺下来咳得比较严重，特别在晚上发病，中医认为阴病，就是阴阳两来，这个比较稍微选一点，阴病的话晚上严重，阳病的时候白天会严重嘛。
嗯，
好，那从这些诸多的线索去看他的时候，就觉得说他其实肺部的下方已经开始有点积湿了。
为什么你一下子还能点出来是在下方呢？
对，因为如果说是只在上面的话，那你应该咳得非常严重，因为水是从慢慢下面往上升上来的
啊，
而且它的湿不见在肺里面，因为肺里面就变成肺积水了嘛，那西医就可以拿出来啦。很多时候是在中医认为这个湿可以在肺的外面，在横膈膜的附近，
嗯，
好，那他又没有很严重，所以他也没有像一般中医来讲说这种也湿很多的时候他会开始晕啊，他也没有。
嗯，
可是当你躺下来的时候，在中隔湿气重的时候会人会晕哈，
嗯，
那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很多年前两三年前好像提过这些案子哈。那他这种情况是说，中医有一个蛮好玩的说，他其实还蛮 common sense 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在你躺下来的时候，姿势变换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差别。
什么呢？
liquid 啦，水啊，
液体
吧，
嗯。
如果是肿块的话，对啊，你正着站着跟倒立会有点差别，它压迫会有点差别。
嗯，
可实际上它跟人的其他器官是粘得很好的，所以差别没有那么大，不会变化那么快。你可以说你可以说往左边睡舒服一点，往右边睡比较不舒服，
嗯，
可是那个差别不是那么明显。
嗯，
液体因为跟你姿势有关。
嗯，
那确实它躺下来会咳，然后晚上会发。 所以说其实上中医会认为他中隔其实已经开始有湿了啦，跟他肚子很大，所以湿是去不掉，
嗯，
他自己去不掉嘛。齁，那其实这个案子其实蛮有趣的，说其实一个礼拜就治好了
哦，
但是其实药并不轻
哦。
对，
就是说他的症状并不像想的那么轻，已经很严重了。
对，因为他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奇怪，所以我想说那我试试看用比较重的药。那我还是特别跟妈妈特别讲说，那如果小孩子吃了有什么不对劲的话，好，马上帮我减半。好，我就跟我讲，就稍微有一些 disclaimer 在前面，先说你先这样处理，一二三四五怎么处理。那但是因为小孩子要上班很难，暑假也就很麻烦来看诊嘛，那开学后又要跑掉啦，所以妈妈当然希望快一点。那因为他诸多的线索，我认为说这个轻的药不会 work。
你已经得出结论了，
我会觉得说
他的症状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已经很严重了，
已经不见得说是很严重，但是说一定要已经需要某些比较
重的药了、
所以有时候重的药不一定说你真的是在西医来讲不是那么严重，但是问题是说有些时候
你西医都没有检查出来的，
对，不见得就是说有些时候你得要用某些比较重的药把它推动一下、所以他等他肺发炎肺出肺积水还早得很、可是如果你用很轻的中药你吃一年也不会好，我就说你就推不动就是推不动，那你推得动很快一个礼拜不到就推好了，
要把这个湿气给它推出来。
对，那实际上其实用的药其实跟我们上礼拜好像讲过说有肺炎嘛很严重、那个肺积水其实药已经很像了、那少了几味药说就是稍微配的比例不太一样，但是推的药已经比较重，那小孩子吃了也没什么不好反应，他妈说就没事啊，吃了也不痛不痒，可就好了
一个礼拜，
所以他其实上湿并不重，实际上他的肚子要消。我跟他讲说，你还是要自己去运动了。我倒不建议病人一天到晚吃药，可是运动把他的这个小腹年纪二十出头就开始有，人家说到我们这种年纪开始有点少，小腹还 OK 了，好，还 acceptable 了。那二十出头就开始有小腹不太好，那他这个部分他自己解决，因为他如果他这个湿不去掉之后。以后比较容易出问题，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湿越多，他今天感冒一场，他发肺炎的可能性就比正常人、正常同样年纪同样的男孩子来的也有可能。那我们没事的时候把自己的分数稍微调高一点，那今天突然大病一场没有关系啊，因为我分数还够啊，你扣个二十分我还在七十分以上嘛，那我很快就可以养回来。如果你平时就只有七十分，那扣个二十分就只剩五十分啦，
就
不及格，
那就很麻烦了。
对，所以人不是线性，不是说你说大家都扣二十分
人家没事，
人家没事，
你可能就
回不来了，
躺倒了。 对，
所以说他而且你分数越差，比如说你八十分你在那边非常 abusive， 在就是不睡觉啊乱吃啊，要很久才掉到七十分，可是你七十分掉到六十分就快了，六十分掉到五十分就更快，
已经突破了一个临界点了。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年纪大的人，常就是爸爸妈妈年纪大的病人会跟我们讲说，我爸爸两年前还很好啊，然后还可以去爬山，为什么突然今年就很差？我说对啊，因为很多现象你之前你看不出来啊，他在某个分数以上你觉得 everything OK， 可是实际上已经在 decay 了，一旦开始抵抗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一般人可能不会去注意啊，就是你很会爬山吃喝很好不代表你分数一定很高啦，那老人家那确实就抵抗的非常快，所以这个案子实际上告诉我们其实上他的问题已经有一个潜在的炸弹在里面，你要去掉这个炸弹其实很简单，但是
你得抓到
重点，如果你不去掉今天没事后天没事，在哪一天真的肺部受到感染，比如说他去医院看一个好朋友，给好朋友得肺炎，他去如果去医院看个好朋友被传染到的时候，他的爆发的可能性会比别人严重很多。
所以像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这是妈妈领来看中医，然后呢，恰恰您又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你敢用恰到好处的药量，药啊，把它能够一个礼拜就能够让他基本上可以恢复了。那么假如我们做个假设啊，不知道还这么咳，他接下来的话，这湿气可能生活习惯不改变还会越来越重，那下一步咳的会更厉害，更严重的话可能真的会导致肺积水或者是肺炎吗？
对，就是中医就开始有很多的，像我们前一集有讲过肺痈啊，中医没有用就是他用的名字
不
一样，
对，
那肺痈啊，
肺积水，
然后肺气肿啊，这一类奇奇怪怪的病就开始出来，就肺的伤害越来越大，那他现在肺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它水还没完全退掉，它的少腹还太大，所以它皮还是差，皮上的皮，中医认为皮要强才可以退水啦，你水不退的话，那你对皮 的负担也重了。
嗯，好，我们把这个再往回推啊，每次听李医师您讲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恨不得去学中医去了，这样话脑子里多一些这种大的 data 的这种逻辑推理的话，自己的亲朋好友有问题，最起码可以事先的能够看出征兆来。那么我们再回头假设这个案例啊，你刚才讲到了呢，是咳有症状出来了，妈妈领到你这来，你第一眼看到她肚子大了，那么往前走一步呢，就是她其实这个孩子身体脾胃已经湿气积累的已经比较多比较严重了，才会导致是他肺的这部分的咳。
对，
那么这个湿又是从如何积过来的，在什么阶段就应该注意早一期发现？
对，其实上看出来这是一个 pattern 了，其实医生也稍微对病人的生活习惯也会了解嘛。那现在到11年级12年级 小孩子都很累，因为 要上大学嘛，
是
那 peer pressure， 那加上又有 Facebook， 所以晚上现在 Facebook 大家聊天，聊天晚上才开始做 project， 常常到了两三点才睡，所以这个病人他两三点睡的习惯已经很多年了，不是
从高中到大学，
到大学好不容易解放了，
没有爹妈管了，
可是开始 party 啊，
了
对啊，晚上喝啤酒啊，但不是 imply 这位小孩子有那么的 crazy 啦，但是还蛮多的，即使上 IVD 的小孩子到了 weekend party 的很凶啊，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你总是有 peer pressure 嘛。那其实上的肝不好啊，所以认为当你这种晚上不睡觉的时候肝会开始差，可是年纪轻的人通常看不出，就不要说年纪轻啊，到50岁有的人看来都还看起来很好，就肝的症状都没有发生，
经常熬夜，
对，不是你不是真的医生来看的话，你看不出来他肝有问题了。你可以从其他现象，从眼诊、舌诊、脉诊啊，或是从很多望闻问切的现象知道说，哎，这个人肝有点问题。可是很多 layman 看不出来，因为肝其实还要肝是唯一你可以切掉一半还可以长回来的内脏嘛，你手切掉不会再长回来啦，肝是可以的。人很奇怪，就只有肝脏可以，所以肝的生命力其实很强。所以很多人肝出问题的时候，就像李开复先生，他也不会马上发现。但是肝有中医认为木克土啦，就肝胆会克到脾土嘛，脾胃啦。好，那所以很多人会奇怪，哎，我这么劳累，我也没事啊，可是我为什么消化不好？为什么水肿？为什么有些脾不好的现象出来？这是很典型，像小孩子这种情况下，因为小孩子第一个吃的当然披萨、啊、其实有个这种会常吃嘛，这没有办法，因为你总不能说每次有披萨你都不吃，人家觉得你怪人嘛。对，所以说他们本来就脾胃负担就会比较heavy 比较重，那加上如果你肝出了问题以后，等于说你肝又去克到脾，那脾就很辛苦啊，
是，
那你湿就开始积啊，等于说今天脾负责把你身上的垃圾拿去丢掉，那结果你不帮他，还把一大堆垃圾丢到街上街头上，你去捡啊，好，他捡得很累嘛。那这种情况下人体可不可以运作？还可以，因为人体其实还老天设计人体还蛮精致的，就说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会出问题啊。你可以年纪轻的人可以 abuse 身体很多年还看起来很健康，
可是他这一两个的器官已经开始拖累整体的健康了呀。
对，所以说他这种情况下再下来就会，所以我跟他妈妈讲说，他第一个他运动，第二个他要一定要早睡，
是早睡。
小朋友还不错，因为他发现说一个礼拜咳嗽可以治得好，所以他就有点服气，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可以愿意不要两三点再睡了。对，所以说这种小地方很多，就在创业的人其实很辛苦嘛。那已经到了 weekend， 难得勉强可以休息的时候，啊，还有老婆小孩啊，还有先生要陪啊，那怎么办？所以很多人不要说创业啦，在 Silicon Valley， 很多人是整个 week 没有一段时间休息的。平时上班已经够累了，回家总是要陪小孩子玩啊。虽然说你说啊陪小孩子玩是、也可以休息到，可是那不是完全的放松啦。所以我会常常会建议说，如果有一个礼拜有几个小时，不管是男的女的，妈妈或是爸爸，能够有几个小时是你真正可以随你便的，你要去睡觉，你要去 flip channel 随便看电台啊，你要去 shopping， 就是不是为了买菜的那种 shopping， 是说你去 fries 随便乱逛电子零件也好，
真正的让自己放松。
对，就是说你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你就可以说啊，不要担心说我一定要回去带小孩，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说哦，我这样出来老公会不会不高兴。好，就是两个互相商量，每天都每个礼拜有个几个小时，比如说礼拜五晚上是先生，礼拜六晚上是太太，那你生活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的时候，有那个几个小时，你就是在家里没事干晃来晃去， 那就跟太太跟小孩讲好，这几个小时不要去吵他。
嗯，
其实帮助非常非常大。
听到了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其实我们身体啊，经常会有许许多多的线索表现出来，只不过我们读不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观察到，就可以做许许多多的预防了，免得呢都到事到临头，可能真的有的时候都来不及了。我们节目之前说到的李开复先生，还算是能够在那么严重的情况下，现在能够恢复啊，还能够恢复工作，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呢，他自己也在思索，怎么样最一开始就不至于走到这一步。那么今天这些故事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希望能给我们有一个借鉴。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身体上有哪些症状不会分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请李宗恩医师帮您分析和解答。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这支热线电话，我们现场的李宗恩医师可以帮您分析和解答。我们先接一下三位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请讲。
哎你好呀，我想请我在替我女儿问哈。我女儿今年大概32岁了，然后她第一次怀孕，她这一次怀孕哈，她在还不知道她怀孕的时候，她就觉得她的脚有一点点浮浮肿肿的那种感觉。那现在已经接近5个月了，她那个脚每天晚上痒的她都不能睡觉，尤其是晚上，她现在手也是那个指缝之间，就是手脚的指缝之间都会起小痘痘，像小水泡一样。那现在脚面上也会起很多的痘痘，嗯，好像小脓泡一样那样子。他不能睡好觉，他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李医生，我们应该要食物上面是不是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
那其实怀孕的时候很多人会水肿啊，来西医来讲是觉得啊这个 no big deal， 中医会认为他原来就是比较湿的人。好，所以他就是这样，特别是手脚冰的，
湿气比较
对。那特别是女孩子常年手脚冷的人嘛，那怀孕之后，因为男宝宝需要更多的血液啊，更多的 energy 给他，那自然你就负担，就身体负担比较重。那当你的湿气越来越累积，水肿越来越开始，有时候水肿不见得是那么明显，可能到晚上比较看得出来，白天没有，所以这个湿不见到一般西医说的所谓的水肿了。那这种时候它就容易长疹子。
Oh.
因为你得是不通的地方，它就开始会有一些反应出来。那不要去乱抓啦。好，那食补是不是可以啦？是有好的，有可以试试看。比如说像薏仁啊，薏仁小米稀饭煮了啊，这些这种薏仁类的会能够帮助退水。但是就是说，孕妇总是小心一点啦。
薏仁吗？薏仁孕妇可以吃吗？
还好，你不要吃太多都还可以哈。这些食物类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好，那但是孕妇因为就是要小心，所以说我会建议说还是看一下医生比较好，然后不一定找我，找其他的中医师看一下。那有些药其实在怀孕的时候还是可以吃，好，不见得会影响到宝宝，甚至对宝宝有好处。
嗯哼，
那像我们最近有一位太太，她就是怀孕了6-7个礼拜，那害喜的非常非常非常严重，每天都吐的不行，那西医已经没有办法，那中医其实很容易治啊，所以很多时候粉剂一些很简单，还不用生药，就是用科学中药，台湾做科学中药粉剂。那像这种脚上有水泡，有些红疹，有些外敷的药也还蛮好用的。但是因为这个是内发出来的啦，外敷只治标不治本。好，那也可以说反正在怀孕嘛，那先治标把它压住，让它舒服，等到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反正要坐月子啊，坐月的时候就好好坐月子，就一次把它所有的问题一次调整好也可以啦。
嗯，所以这个呢也是身体里的湿气重，所以导致的这个脚啊脚指缝之间会有这个小水泡，很奇痒。这个有点跟过去那个脚气啊，或者是很像啊。
中医其实你说他厉害，或是他很精简啊，就把一个湿一个字讲完了。那湿是什么？对，讲你照西医来讲，你要分析是不同种的 liquid 啊，不同的成分。那中医就一个湿代掉，但是治疗上你的药方会跟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药方啊。所以中医他在讲理论的时候很简单，可是真的看他药方开出来的时候，所以古书是以那个药方来定病名了，这葛根汤症，他不会说这个头痛症。 它叫葛根汤症，它会把一些药方来做定。那像中国古书讲到湿的东西，可以讲很多很多的很多本书来讲湿啦。
嗯，
对，所以说它实际上辩证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觉得有多严重，但是就是因为孕妇要小心一点就对了。对，
嗯，五个月身体负担会越来越重，那在处于这种情况，那孕妇的心情它会很焦嘛，就没有那么放松，所以
啊，
如果信的话的可以联系一下医生，然后呢给女儿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湿气也好或者外用的方法，帮她能够把这个痒去掉哦。
至少先让他过得快乐了，
对呀，否则、
等到他生完小孩再一次调整月子的时候，一次来做大的动作了。
嗯，辛苦了，真是一位好妈妈。好，那你也可以记住阳气中医诊所李中医师的电话，信得过的话你们也可以联系他，他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917-2355。我们线上还有另外一位王女士，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线上的王女士你好，请讲。王小姐能听到吗？没有声音。好，那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那
我就想趁着机会讲说，其实中医有蛮多的方法，其实非常的 natural 啦，非常自然，又可以解决蛮多西医本来也很麻烦的。像我们之前在今天在提早来说跟主持人聊到嘛，那现在有位太太，她其实上是她没有小孩，可是她的月经很糟糕，每次来就十几天都大出血，
哎，
出血到会贫血，
哎呦，
那西医是说啊，反正你没有小孩也不要小孩了，算了，你就把她子宫割掉了。希望他这样做，那结果中医其实蛮容易收的啦。
嗯哼，
他吃了几个礼拜，不到几个礼拜，两个礼拜，他的月经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什么原因呢？
中医认为他的中气不足，他下陷的很严重，说他自己收不住，就跟你水坝开始放水之后。哎，结果放了不会关不起来了，因为下去的冲力很大，所以很多女士在平时都便秘，月经一来就开始拉肚子。
嗯，
哦，所以说是说，其实上问题并没有想到西医讲那么复杂，你把子宫切掉，但是中医治其实并不会很慢，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
嗯，懂，你谁也不愿意把子宫切掉嘛，你切掉之后还有许许多多的副作用啊。好的，那么好好的利用我们的传统中医，其实有很多问题呢，在早期阶段不至于使用那么暴力的方法就得到恢复，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我们线上还有一位黄女士，黄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啊，嗨，你好，
你请说，能非常清楚，对。
好，哦，这个问题是给我的哥哥的，他今年43岁，
嗯，
然后呢，几年前他的右手的第二根手指头呢开始变黑，然后他刚开始去看中医，喝了一些什么茶类这样子东西，然后没有好，然后来呢，他第二根手指整个都变黑了之后，他去看西医，然后西医就把他的第二根手指砍断了。然后最近呢，他的左手的拇指又在开始变黑了，所以我想希望看你们这个李医师有没有什么？
其实这个案子有点点夸张啊，哈，其实这个我正好有一位病人啊，其实是我的中医班的学生啊，
嗯，
他也有类似的问题，很巧，哈，他也是开始手开始先变长疹子，然后这个皮硬掉变黑，
嗯，
然后呢？那一开始我会觉得说他的气血整个不能到手掌，其实他手是热的，他手不是冰的，可是你从诸多症状发现他气血下不去，那所以我开了一些热药，哦，他不舒服，那好吧，那这样不舒服我开始用一些就是所谓的比较温和的药帮他清这些皮肤的这些黑色啊什么，效果很差，然后开始有一点点反应，有一个礼拜开始好，后来就不行，后来我就说不行，你既然是我学生，要非把你治好嘛。那我说，那我就用真的用重的药，而且是还是热药。我就说，你就相信老师一次，
嗯，
吃的不舒服，你先抱怨归抱怨，打电话给我没有关系，可是继续吃，
嗯，
好了。
好了，
对，他用到乌头蜜，一个很重的药，乌头它实际上是很凶悍的药，它很热，但是它蜜制过就没有毒了，然后再加上用一些强用一些桂枝啊，把它带到手脚的四端，
嗯哼，
整个他手脚都是热的，所以你会他的症状其实很奇怪，你通常手脚冷才会用这种方式去治，通常是我是比较严重的风湿关节炎会用的方，可是实际上他这样下去之后整个手开始恢复，那像这种情况下可能有其他原因啦，不过这位太太讲的我想这是可能最有可能的原因，他的整个 for some reason 我们要看到人才知道，就是有些原因他不晓得为什么气血到不了他的四肢，
嗯，
那开始坏死，因为像是比方 像你去滑雪被冻到，然后最后只好把手剁掉、
有的是糖尿病后期会那么严重，对呀、
那糖尿病后期其实一起拿出来，好，他会说你的糖尿病很严重，是典型的糖尿病后期，那通常脚上开始、手上很少，
对呀，
那这个所以说其实可以来试试看，这个其实是中医还蛮就是以我来看到是可能会是一个蛮好的 case， 说西医治很差，中医治还可以不错的案子。
好，黄小姐记一下阳气中诊所李宗医师的电话吧，650-917-2355，917-2355。因为他这个我们看到了，你割掉一个手指头，他的原因没有解决掉，马上左手又坏掉，你把左手再割掉，下次怎么办？
手掌也会
出问题。你要把原因找出来解决掉，这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啊、能够 focus 最重要的那个背后的原因。那么我们传统的中医其实在这方面真的有他独到的地方，您觉得呢？好，非常感谢李医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案例，希望李医师讲的这些道理让大家对中医更加的了解。那么如果您自己像刚才这位黄小姐的哥哥这种情况，请抓紧时间去找中医师帮帮忙，先不要去把手指切掉，那是再也长不出来的咯。再重复一下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的电话是650-917-2355，希望好医生真的能够帮上大家，谢谢李医师，
谢谢。